丹尼里书第38号，
揭开瑰宝的面纱，威廉·米勒的预言性梦境与真理的恢复。
在米勒的梦中，一只看不见的手送来了一个匣子，在梦里他被引导明白，这个匣子的尺寸是6的平方乘以10英寸，10乘以6的平方等于360，这代表预言中的一年的天数。米勒得到的这个匣子里装着他要宣讲的信息，而他要宣讲的信息是建立在一个原则之上，在圣经的预言中，一日代表一年。这个匣子就是圣经。对米勒来说，圣经应当按照圣经预言中以日当年的原则来理解。
与上帝的话语相连着一把钥匙，它能开启那珍贵的宝盒，使我们得着满足与喜乐。我为每一道亮光心存感恩。将来，如今对我们十分神秘的经历将会得到解释。有些经历也许要等到这必死的穿上不朽之体，我们才会完全明白。手稿发布第17卷第261页。
在米勒的梦中，棺材上附着一把钥匙，它象征着米勒被引导去采用的方法论。
从事宣讲第三位天使的信息的人，正按照米勒老先生所采用的同样方法查考圣经。在一本题为《预言观与预言年代学》的小册子中，米勒老先生为研读和解释圣经提出了如下既简明又明智且重要的原则。
第引第一至第五条规则，以上是这些规则的一部分。在我们研读圣经时，我们都应当留意并遵循所阐明的原则。评论与先驱，1884年11月25日。
当米勒打开宝匣时，他发现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珠宝、钻石、珍稀宝石，以及各种规格与价值的金银币，都在宝匣中被精美地摆放在各自的位置上。如此排列，它们所反射的光辉与荣耀，唯有太阳可以比拟。米勒发现了构成富林信仰基础的真理宝石，他所发现的这些真理被排列得井然有序，并反射出太阳的光辉。
随后，米勒把这些真理摆在中央的桌子上，并呼召众人来观看。
来观看是一个取自启示录中揭开朱印的象征，而米勒代表的是那些明白在1798年被解封的但以理书信息的智慧人。米勒摆在桌上的那些真理，正是由犹大支派的狮子所解封，出自但以理书的真理，旨在考验这些真理被解封之时仍在世的那一代人。因此，与前四印相关的启示录中的四活物以及米勒一同向那一代人呼唤，来观看。
我看见羔羊揭开其中一个印的时候，我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发声如同雷响，说来看。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又有冠冕赐给他，他就出去胜了，又要胜。他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来看，就出来另一匹红马，有权柄赐给那骑在马上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和平，使人彼此相杀，又赐给他一把大刀。他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来看，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一副天平。我又听见在四活物中间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三升大麦也要一钱银子，只是不可损害那油和酒。他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的声音说来看，我观看，见有一匹灰色的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死亡，阴间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管辖地上四分之一的人，用刀剑、饥荒、死亡并地上的野兽去杀害人。启示录6:1-8。
正是基督，他被描绘为犹大支派的狮子，解开了启示录中那用七印封住的书卷。也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解封了米勒摆在桌上的那些宝石，然后向众人宣告，都来看看。
他所发现的真理被生动地绘制在1843年的先驱图表上。怀特姐妹说，这图表是由主的手所引导，而这同一只看不见的手曾把那只装满珠宝的匣子带给米勒。1842年制作的那300张图表应验了哈巴谷关于将意象写下并明明写在板上的吩咐。米勒房间中央的桌子象征着米勒派使者在1842年和1843年带到世界各地的那300张图表， 版。那张图表与1850年的先驱图表一起，就是哈巴谷第二章所说的版。
当站在原初信仰立场上的时候，第二次降临派的传道人和报刊曾一致见证说，图表的出版乃是哈巴谷书 2.23 的应验。若这图表是预言的一个题目，而那些否认这一点的人便是离弃了原初信仰，那么由此便可推出公元前457年乃是计算那2300日的起始年份。1843年必须首先作为所公布的时期，好叫异象得以迟延，或者说必须有一个迟延的时候。在此期间，童女的队伍要在这重大关乎时间的题目上打盹沉睡，只等到他们将在午夜呼声中被唤醒的前夕。詹姆斯·怀特，《Second Advent Review and Sabbath Herald》第一卷第二号。
那些开始回应后来在哈巴谷的表上所呈现的信息宝石的人，起初只有少数，但随着1840年8月11日一日顶一年原则得到证实，这些人便增加成一大群。
正在所指定的那个时候，土耳其借着他的使臣接受了欧洲列强同盟的保护，于是将自己置于基督教国家的控制之下。此事恰恰应验了那预言。此事一经传开，许多人就确信米勒和他的同工所采用之预言解释原则确属正确，复临运动也因此获得了奇妙的推动力。许多有学识有地位的人与米勒联合起来，不但传讲他的观点，也予以刊行。从1840年至1844年，这项工作迅速扩展，善恶之争334-335页。
随后众人开始扰乱那些宝石，此时米勒将把这种情形界定为宝石的散落。 Scatter 这个词是利未记26章7次的主要象征之一，而米勒在叙述他的梦时以各种变体使用 Scatter 一词达10次。石是考验的象征，并表明对米勒被散落的宝石之象征意义的正确理解是给那些世界的末了已经临到之人的一个预言性的考验。七次这颗宝石遭到拒绝，是老底家的富林主义在1863年未能通过由以利亚·米勒所呈现的摩西分散之考验时首先被搁置的一颗宝石。从那时起，这些宝石将愈加被分散与赝品混杂，最终被完全掩盖。对这些珍贵宝石的掩盖终将发展到一个地步，连盛放他们的宝匣圣经也会被毁坏。
在米勒的梦中，米勒前7次使用 scatter 一词与他最后3次使用该词之间有显著的区别。他提到 scatter 7次之后，他完全灰心丧气，坐下来哭了。
在基督被描绘为犹大支派的狮子开始揭开启示录中那以7印封住的书卷之前，约翰哭了。约翰和米勒在明白那匣子上帝的话语被假宝石掩埋时都哭了。
我看见那坐在宝座上的右手里有一卷书，里外都写着字，并用7个印封住。又看见一位大有能力的天使大声宣告说，谁配展开这书卷解开他的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一个人能展开这书卷，连观看也不能。我就大大哭泣，因为没有找到配展开并阅读这书卷的，连观看也没有。有一位长老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已经得胜，可以展开这书卷并解开他的7印。启示录5:1-5。
当对米勒所发现并呈现给世人的宝石的锯齿不断升级，达到把圣经匣子毁掉的地步时，米勒便哭了。
我这才看到，在真宝石和真币之中，他们散布了数不清的伪宝石和假币。我对他们卑劣的行径和忘恩负义极为愤怒，因而加以责备与谴责。然而我越是责备他们，就越是把伪宝石和假币撒进真宝石和真币之中。于是我的肉身之魂烦恼起来，我开始用体力把他们从房间里往外推，可我每推走一个，又有3个闯进来，带进尘土、木屑、沙子以及各种各样的垃圾，直到把真正的珠宝、钻石和钱币全都盖住，使他们都被遮得看不见了。他们还把我的匣子撕成碎片，散在垃圾堆里。我以为没有人理会我的悲伤或我的愤怒，我完全灰心丧气，坐下来哭泣。
此时在他的梦中，词语 scatter 已经被使用了7次。
最后三次的出现有别于最初的七次，因此为这七次分散打上了先知性的印记，把它们作为利未记二十六章七次的象征。米勒的第二个梦，正如尼布甲尼撒的第二个梦一样，以象征的方式指明了这七次。
就像启示录第五章中的约翰一样，当米勒哭泣时，那位拿除尘刷的人，犹大支派中的狮子，便打开了一扇门，进入了房间。关于父神手持那本封有七印、无人能开的，并使约翰哭泣的书卷的视觉呈现，始于第四章第一节。
此后我观看，看哪，天上有一扇门开了。我起初听见的那声音，仿佛号角的声音，与我说话，说：上到这里来，我要把此后必成的事指示你。启示录四一。
米勒哭泣，看见一扇门打开了。当我这样为自己巨大的损失与所负的责任而哭泣哀悼时，我想起了上帝，恳切祈求他差遣援助临到我。立刻门就开了，一个人走进房间，屋里的人都离开了。他手里拿着一把扫尘刷，打开了窗户，开始把房间里的尘土和垃圾刷出去。当约翰和米勒哭泣时，犹大支派的狮子和那位拿扫尘刷的人来到了正在开启的门口。开门象征着时代的更替。
像米勒一样，他哭了，门开了，但他还祷告了。
我完全灰心丧气，心灰意冷，便坐下痛哭。正当我这样为自己遭受的巨大损失和所当承担的责任而哭泣哀伤时，我想到了上帝，恳切祈求他差遣人来帮助我。随即门开了，一个人走进房间，屋里的人都退了出去。他手里拿着一把刷子，打开窗户，开始把屋里的尘土和垃圾刷出去。
在幕后历史中作为路标的祷告，是但以理与那三位勇士在第二章所表明的祷告，也是但以理在第九章所做的祷告。它就是利未记二十六章中关于七次的祷告。
当启示录十一章的两个见证人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分散时，他们就要做这样的祷告。两个见证人要重复但以理在第九章所做的事。当他认识到自己被分散，乃是摩西所宣告的咒诅应验之时，他所做的。两个见证人也要重复米勒在梦中所表明的，当他看见自己的宝石被七次分散的时候。
当那祷告有了记号时，门被打开，扫尘人到了，房间空无一人，那群邪恶的人都走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降临。于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手里拿着簸箕，打开了窗户，开始把房间里的尘土和垃圾刷出去，并且当他刷走尘土和垃圾时，假宝石和伪币全都升起，像云一样从窗户飞出去，风把他们带走了。
敞开的窗户也标志着一种分隔，因为当废物被从窗户搬出去时，那些已经遵行马拉基书中命令的人，该命令只是末后的祭司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万军之耶和华说：看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浮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敞开的门和敞开的窗户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更替，这一更替在邪恶的祭司被除去，公义的祭司正蒙赐福的时候得以应验。
当那个拿着刷子的人开始清扫他的地板时，米勒把眼睛闭了一会儿。
在忙乱中，我把眼睛闭了一会儿。当我再睁开时，垃圾已经全都不见了。珍贵的珠宝、钻石、金币和银币散落得满屋都是。于是贵与贱便完全分离了。
随后将那只较大的宝匣放在桌上，把散落的珠宝都投进去。
随后他又在桌上放了一只宝匣，比先前那只更大也更美丽，并把珠宝、钻石、钱币一把一把的拾起，投进宝匣，直到一个不剩，尽管有些钻石不过针尖大小。随后，米勒的基础真理与圣经以及预言之灵一同被汇聚起来，这些真理比最初更加美丽，更加光辉。
当我们按照1798年被揭开的信息来评估乌来河的意象时，应当明白其中一些真理受到了米勒所给的框架的限制，也应当预期，因此其中一些真理会更为宏大，更为美丽，尽管其中有些看起来微小或次要。
当这些真理被恢复时，它们被放入一个更大的匣子里，
随后再次发出呼召，这呼召不是由米勒发出的，而是由基督那位拿尘刷的人犹大支派的狮子发出的，来观看。这表明刚刚有一重封印被揭开，而最终的揭封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它发生在恩典期结束之前，或者如怀特姐妹所指出的，当那位拿尘刷的人已经进入之时。
我往匣子里看去，但那景象使我眼花缭乱，他们闪耀着比从前强十倍的光辉。我想那些把他们撒在尘土里并用脚践踏他们的恶人，竟用脚在沙里把他们擦得发亮。他们在匣子里以美好的次序排列，各在其位，看不出那把他们投进去的人曾费过什么心力。我因极大的喜乐而大声欢呼，那一声欢呼把我惊醒了。早期著作83。
迟延时期和第一次失望于2020年7月18日到来。自2023年7月以来，犹大支派的狮子一直在揭开耶稣基督的启示信息的封印。那次解封也包括但以理书，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完成对米勒之梦的探讨。
拿刷子清扫尘土之人的工作是与智慧的祭司合作进行的，而那些祭司的工作，他们是启示录第十一章的两个见证人，也是以西结书第37章中复活的枯骨，也在上帝话语的其他线索中有所体现。我们将采用其中的几条线索作为我们对威廉米勒第二个梦之所辨识内容的第二个见证。
圣经赐给我们，为要使我们受公义的教训。宝贵的光辉被谬误的云雾所遮蔽，但基督已预备好要扫除谬误与迷信的雾霭，向我们显明天父荣耀的光辉，好使我们也像门徒那样说，他在路上与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心里岂不火热吗？出版事工68。